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并且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先
好久没有。
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就是我们的山寨。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要更加紧紧地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险恶，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也知道我们人是很脆弱，我们需要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愿主你再度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心中高举你，心中颂赞你。我们要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主耶稣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愿圣灵保惠师指教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在这危机的时代跟随你。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处在一个是不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刚刚范牧师讲的，我们的确是越来越险恶我最近看了报纸，有一个在美国叫 Dr. Doom 就 Dr. Doom 他就是专门喜欢预言这个前面这个危机。他讲了一个我还是不相信，但是呢，我想讲给大家听听，也让我们知道一般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局势。他说美国呢，可能会像辛巴威一样。我们因为美金大家都知道现在一直在贬值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为了拯救这个经济危机，所以的这个一直卖这个 treasury， 所以说美国可能像辛巴威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何等的危险我们自从去年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发觉真是还有前面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快看到这个失业率越来越高，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战争的危机越来越多。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北韩一直的发射这个short range missile， 就是这个短程的飞弹试验核子炸弹核爆，那么甚至于把中国大陆的政府都弄得很不高兴不听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真是有很多前面的道路是很危险我们如果从道德来讲，那更是让我们心惊胆跳我们即使看到美国现在已经有五六个州通过这个同性恋成为合法的婚姻我们感谢神在上个礼拜至少加州的还没有通过，但是我们发觉呢还是有很多人想办法要去让这个事情能够通过。但是其实这些不要说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最近我读了一个文章，在 New Mexico 有一个基督徒的照相师，因为他不愿意为一个同性恋的婚姻呢拍照，结果他被罚款6637块。我读了一个文章，在Georgia 有一个心理的治疗师psychologist 因为同性恋的人找他去辅导，他不愿意为他们辅导，因为他觉得他们的看法跟他所信仰的辅导方，他没有自由不帮他辅导，所以他被吊销他的执照。在加州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是有一个同性恋者希望这个医生帮他用这个人工受孕的办法让他有孩子，他不愿意做，结果被判不合法。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更何况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即使在欧洲，在美国这里，许多信神的人越来越对神的信仰越来越不坚定，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帮助。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今天早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路德记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所记载的这个事情，也是处在一个以色列人同样是一个很危险的时代。这篇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人生存的时代是在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了解圣经背景，这个士师时代是离主耶稣来到世界前大概有1000年左右。在那个时代有什么特征呢？就是以色列人个人任意而行，心中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王。我们晓得以色列这个民族原来是一个人亚伯拉罕，因为神召他信他，神就应许他，给他一个后代叫以色列。这个以色列的目存在目的呢，是要按着神的话去行，要把神当作他们的主，他们的王，并且他们活出神的真理，能够把这个真理给照耀全世界。但是当神把这个以色列民族给他们这块地，迦南地这个地方，等到他们有这块地之后，他们开始就远离神了，就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一样，这个世界一样，个人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王，没有把耶和华的话当作他们要去遵行的一个时代。因此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处在一个经济战争道德的低点。如果大家有空回去看路德记前面的4世纪，在那个时代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以色列国家，所以他们常常有战争，神把他们常常交给外邦人，他们打仗就打败了。但是当他们向神在回转哀求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新的领袖，叫做士师，就是审判官，带领他们打仗，又打赢了。一打赢，他们又是所谓中国人叫贱骨头，又回去又去敬拜外邦神，又远离神庙。然后呢，他们马上就又被外邦打败，一直处在这种战争的危机里头。当然有战争就有饥荒，所以这里记载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有饥荒。讲到国，代表以色列那块地有饥荒。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很讽刺？他说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就往哪里去啊？摩亚地区。这个犹太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本来粮食是很丰富的啊。这个伯利恒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就叫做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啊？叫做粮食之家啊，粮食之家，表示这个地方神特别祝福，常常让他们有丰富的粮食。但是你看看没有，这时候甚至于这个粮食之家这块地呢都没有食物了，都遇到饥荒。让我想起来，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居住的美国这个地方也有点类似啊？我们很多人来美国以为大概是遍地都是黄金，没有想到现在失业率这么高，对不对？我们在美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国梦，哎呀，都要买房子，再怎么贵也买，变得很值钱。我们以为有房子就很安全了，一生的投资都在那上面。但你看，可以一瞬之间这个房子贬值一半，甚至于被 foreclose， 就像这里一样，一点都不可靠。粮食之家变成饥荒之地。因此这个人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他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了。弟兄姐妹们，在这种时代这种光景里头，我们怎么样来活呢？我们怎么样跟随神呢？那我们真是紧紧的来信靠神，并且能够爱神，更加的让以 这位神，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这位人以利米勒的父亲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心意。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啊，他的意思就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王。这个以利米勒的父亲呢很有智慧，他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头一切都不可靠的，股票可以突然之间就贬值，房子之间可以贬值，一战争起来以后马上石油就又飘上去，马上物价又上涨，所以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如果弟兄姐妹你有稍微有一点钱， 我想一定有一个问题，到底我现在要投资在哪里啊？投资在石油好像一下突然可以跌了，跌了的那个我的那个准女婿，他以前他是金融专家，他买好多石油的股票，不过他好傻，他去年跟我女儿讲说啊，我那些石油的股票呢大概跌了80%了，他大概1997年买，他还是金融专家，美国的这个顶尖的商学院的这个优秀生，你看都会投资错误。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再怎么有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就像这里一个伯利恒粮食之家成为饥荒之地，这个人以利米勒的父亲处在那个时代，对他的儿子有一个期望，孩子啊，我希望你长大以后耶和华是你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所需要来学习的。在这个危机时代里，让我们信神。如果你是还没有当基督徒的，我求神能够帮助你，你能够知道，除非我们认识这位至善至高至有智慧最爱我们人类的神，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倚靠他，要不然我们的人生都像建立在那个沙土的根基上，可以随时一个风暴来，我们就人是很脆弱的，等一下我们要看，我们就马上就会跌倒了。我们需要神做我们的倚靠，做我们的生活的准则。这个人娶一个妻子，名字叫什么？大家仔细第二节叫什么？拿厄米。拿厄米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很甜很美啊，甜美的意思，很喜乐啊。这个拿厄米的父亲同样是一个有智慧的父亲，在那个时代里头，他发觉一个人最要追求的就是做一个甜美的人，他的家庭有喜乐。是的，虽然我们没有富足，但是如果夫妻之间能够活出这种甜美的生命，讲话得体，彼此相爱，这岂不是更加的让人喜乐呢？所以他娶他的女儿名字叫拿厄米。这是我们这里圣经在提醒我们的，在危机时代我们怎么样跟随神，让我们更加的把耶和华当作我们的神来依靠他，当作我们的王来相信他的话，并且不止这样，我们还要紧紧的跟随他。危机时代我们怎么跟随神，就是让我们学习紧紧的，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知识，让我们像我看到你们的周报一样，紧紧的参加祷告会，读圣经，使得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智慧，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才不会做错了决定。这个以利米勒呢有一个问题，他的父亲虽然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从小以利米勒啊，我把你取名叫耶和华是你的王，我希望你长大以后耶和华能够在你心中做主，你做的决定都有神的智慧。但我可以想到这个以利米勒呢，大概信仰只是一个知识，并没有亲身的去认识神的话，去体会神，去祷告，去遵行他的话，让神的话慢慢体验出他的智慧来。他这里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一遇到饥荒，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就往摩亚地去了。弟兄姐妹们，你说牧师啊，到摩亚地有什么不好？我在大陆找不到工作，移民美国有什么不好呢？ 就像牧师还有我们这里很多三四十年前啊，包括庄弟兄跟我也三四十年前在台湾那时候科技也不进步，像他这种顶尖的啊这个医学专家跟啊这个生物学专家在台湾不能发展，移民美国追求更好的环境做科研也没有什么不好。但这里有一个基本上的问题，这个以利尼勒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他往摩亚地去了。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摩亚地是什么地方吗？摩亚地不是以色列的这块地方，是一个信假神在那里很败坏的一个地方。以利米勒做着这个物质的决定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他在考虑这个时候，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有祷告，有寻求神的智慧。他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真神，没有神的话语供应，没有没有敬拜神的地方，都周围除了都是异教徒。那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跟异教徒在一起啊，不，你要看你到底有多么坚强。让我想到现在呢，在美国不景气，其实不只是现在，过去十年慢慢的我知道美国产业外移，所以很多人就选择回台湾工作，就像这以利米勒一样，带着妻儿啊，不带着妻儿的，自己就跑到台湾工作，到大陆创业，结果到那里就有外遇了，结果搞得家破人亡，是不是？不是说不能回台湾，不是也说不能够回大陆，问题是当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让耶和华跟你一同去呢？你到那边，你是不是有继续在主耶稣里头，你认识他的话？我相信在国内，在台湾，在大陆都还是有很多教会，有很多查经班，有很多人只是从物质的考量，却忘记说你到哪里，你是不是有考虑到在那里，你有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有到家庭教会也好，到三次教会也好，或是到咱弟兄姐妹有在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这位以利米勒没有活出真正信仰的生活，他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就到摩亚地去寄居。弟兄姐妹，你看他这里有一个试探哦，他也知道说到那里不好哦，没有神的话语在那里，并且是信假神的，他我只是去寄居。我想他一开始想暂住，没想一暂住以后，哎，人都是会软弱的，太多的物质豪华的摩亚地这食物好多，就像我们很多回到大陆去，哎呦大陆现在好进步哦，去久了以后教会也不去了，这太好了，嗯，尤其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进步啊，整个都忘记了当初来美国信耶稣，神耶稣应该是他的神。以利米勒到摩亚地，慢慢的他在那里他也就定居下来。你看当初只是想寄居，结果那个第二节后面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仔细看看最后那个字，就住在那里，那意思就 settle there。 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坚强，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就被试探引诱，所以我们必须紧紧的跟随神，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智慧，要祷告。更何况这个人呢，也很不幸，他两个儿子有两个儿子，生了两个儿子，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这两个名字叫什么？一个叫什么马伦，一个叫基连。马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脆弱啊，多病的意思。我在想这个人大概生下这个儿子生下出来就多病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可能是小儿麻痹吧，或者是可能是天生就是很瘦很软弱。另外一个基连叫脆弱啊，这两个人也很不幸，天生生下两个儿子就是身体多，从小多病，他也没有智慧，他把妻子跟两个儿子带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在那个环境，我想他压力很大。一个外族人活在那里， 就是为了解决饥荒。以色列这么大的地，难道没有地方可去吗？那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还带着两个多病的儿子就去吗？他没有紧紧的跟随神。在危机时代，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我们必须从神得智慧。怎么从神得智慧？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雅各书怎么讲？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我们要求那厚赐给众人的神，他必将智慧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凭着什么求？凭着信心求。我们如果不愿意相信，疑惑，那就像海中的波浪，也不要想从神得到什么。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是对空气讲话，让我们真的相信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乐意赐智慧给我们的，他乐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怎么样？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他寻求他的人。那我们的信仰真是活出真正的信仰，不要像这个以利米勒，他的父亲说耶和华是你的王，我看他只是一个知识，并没有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紧紧的到神面前求智慧。他们一去以后，不晓得住了多少年。这里圣经说啊，一去之后呢，大概就住了一段时间。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不幸果然临到这个家庭，这个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可能他在他乡做客吧，啊，这个水土不服，也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这个拿俄米碰到两个儿子也长大了，又是多病，没办法照顾自己，被强迫不得已也娶了摩亚女子。弟兄姐妹，你看以利米勒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按照以神的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是不能够跟外族通婚的，但是没有办法，当他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神的审判后果就临到他。到那里两个多病的儿子长大了，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就娶了两个摩亚女子为妻。这两个摩亚女子名字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厄尔巴的意思是什么呢？厄尔巴的意思就是往回头，往回看。我不晓得这个拿厄米为什么让他的媳妇啊取一个名字叫做厄尔巴，往回看。我想拿厄米在整天就在想着要回犹大地去，所以当这个可能人家做媒吧，在古代这是用做媒，想太好了，这个厄尔巴这个名字，往回看，我整天就是想回犹大地去，回到神的家去。哦，他整天在想着回家。另外一个，别人又做媒了，第二个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叫名字叫什么？路德啊，这个名字真是好。这个路德代的意思是什么呢？代表是一个忠贞的友情，一种完全信实不改变，不会对你不忠，即使你在落难之时候，我仍然对你忠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在落难的时候，我仍然对我弟兄姐妹忠心，在我落难的时候，我仍然对我的丈夫忠心，在我的丈夫被利用的时候，姐妹，你不要批评你的丈夫，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微支持。当姐妹你如果受苦的时候，丈夫你不要批评你的姐妹，你必须要给他很大的鼓励。拿俄米在这种受苦的环境来到摩亚地，丈夫也死了，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从小多病，他怎么抚养得过来呢？他多么的盼望周围有那种对他的爱，是这种毫不改变的这种爱，他多么盼望的回到犹大地去，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当人家介绍两个媳妇，一个叫厄尔巴，一个叫路德的时候，好吧，就让他们成亲了。结果一住又住了十年。圣经这里描写的其实是蛮凄惨的一个光景啊！你看，大家仔细看后面那个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哇、哦，到了再住了几年以后，这个穷寡妇真的蛮可怜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变成真的是一个犹太人住到摩亚地区，完全的都是异教徒，都是异 认识耶和华，当然我想他最后把耶和华认识介绍给他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儿子也死了，丈夫也死了，三个女人都是寡妇，两个媳妇也是寡妇，自己也是寡妇，啊、哦，在这种危机的光景里头，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我看报纸跟 TV 啊，在你们这一代哦，在 Sacramento 有这个叫 Ten City， 现在还有没有？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 ？Ten City 就是很多失业的人，他们就找在 Sacramento 找一个那个郊外的地方，然后就搭帐篷，然后带着妻子带着儿子就专门搭帐篷。在那边住，后来州政府好像要把他们迁移到不同地方，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我看那个 TV， 有一次那个记者 interview 了一个小孩子，我看大概六七岁，啊、哦，他讲得很心酸，我觉得很难过。他说我长大以后不要穷了，我希望我将来会有钱。我父亲也失业，房子也被 foreclosed 了，就父亲带着孩子就住在天里。圣经说，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他这里讲这个没有儿子，这个儿子有更深的意义的。儿子这个意思，这里不是我们一般的儿子而已，是后代。他在讲到说，拿厄米没有丈夫，没有依靠。在古代，你知道女人是需要男人保护的，也不容易到外面自己找工作。即使找工作，那时候警察还不多理，还要被男的欺负。并且是工资低得不得很，不得了，也没有后代。这里在讲到这个家庭的可怜，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对这个后代是很重要的。你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祖先给你一块地之后，你这个地不能乱卖的，这个地就是你祖先留给你的，做一个记号。即使你那个地以后卖了，以色列人如果把地卖给别人啊。同样以色列人穷卖不卖，经过几年之后你还是可以再把它买回来，那个买你的地的人应该还给你，不能够用高价钱不还给你，几年之后就是你又会给你无条件，因为地代表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产业的领受，表示神的祝福跟神纪念你这个祖宗的名字，后代是很重要。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如果说假设有一个人他丈夫死了，这个妻子呢一个人孤苦伶仃，那么这个丈夫的兄弟首先应该娶这个哥哥一样弟弟的妻子为好，让他再重新照顾他，照顾他之后如果生了孩子是男的，娶的名字不能是你的名字，是应该你哥哥的名字的后代，作为你哥哥的后代表示他是有后代。如果这个人没有兄弟，他最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他的最近的亲戚应该娶这个女的为妻照顾她，并且生了儿子取的名字姓不能是你的姓，是归于那个已死的那个人的你的亲戚 的后代，为了要代表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永远是有纪念的，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以利米勒的家庭，拿厄米没有丈夫，他们也没有后代。在危机的时代里头，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会睡亏损，是不是？我最近我看到这个加州的这个预算啊不够，所以这个 Arnold 要 cut 这个 budget。所以我想，你们这里大概有些人是在州政府工作的，我听说他想要 cut 这个 budget。州政府员工要看5%，是不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免去这个苦难，这个不幸，多少我们都会临到。有的比较凄惨的，像这个拿厄米一样；有的运气好一点的，可能他的退休金减掉一半。如果你是年纪轻，没有关系，留在那里，有一天会回来，要有盼望。如果你年纪大了，你大概来不及了，可能你要多做个5年，要不然你要省吃俭用。但是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同样前面的光景，我们需要紧紧的把耶和华当作我们的王，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这是在他面前寻智慧。拿厄米这里告诉我们，他有第三个怎么样跟随神，他盼望神。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盼望神，在 世界一切都不可靠，都会过去。患难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紧紧的依靠神。我看到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不要信神，为什么？如果神是爱我们，怎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呢？那我常常想在思考说，这个逻辑正确吗？那我问你，你不信神就会没有苦难吗？难道神只是把苦难给基督徒吗？不是，患难是每一个人必然都会承受的。但问题是，人是很脆弱的。当如果你没有神做你的依靠，没有神的爱做你的安慰，没有神给你的那个永恒的盼望，你在这个世界更是没有意义。不只是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更是要依靠盼望神。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最近失业了，他很痛苦。但不是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妻子也有好的工作，他经济还过得去。但他的问题是，他这个工作里头，他过去了被他的老板影响，说你不行，你做得不好，所以十几年他从来不换工作，就在里头在公司里头常常跟同事吵架，就是跟老板吵架，所以老板也很忍耐，一直接受了，到最后最近这一次不得已了，终于把他裁掉了。但是他已经在这几年他受了很大的伤，他心中觉得他好像这里的公司的人啊，因为那个老板是台湾人，台湾的都瞧不起大陆，他有这种偏见，然后他觉得这些稍微员工好一点，这些员工的人都是崇拜这个有学问、崇拜有钱的啊，他对员工有偏见，所以他觉得很痛苦。他失业之后，他觉得好像很大的伤害。那我每次跟他安慰，他说人生很没有意义。我说怎么没有意义呢？你看，当我们如果不晓得神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怎么样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活着是往哪里去？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会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人生来就是受苦，是不是？这就是佛教告诉我们的，人生就是苦苦苦，所以他们要追求解脱啊！你可以每一个宗教都了解，这个世界上因为充满着罪，所以就是苦。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神爱，如果你知道你人生活着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往哪里去，你发觉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不是命运，不是说我天生就是这样，我的命比较苦，然后在那哀声叹气。不，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一个爱神的人，神会让他越来越体会出，改变他的看法，神会拯救他，神会帮助他，会给他找出一条不同的看法，使得他最后他自己走出来受益，并且别人也蒙福。这位拿厄米有这么样一个美好的品德，即使在苦难之中，他觉得自己好苦啊。我们以后要看，他很苦，他的确很苦。他本来是一个很甜美的人，他现在变成像一个苦命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神。我刚刚讲了，他娶的那个大媳妇的名字叫厄尔巴，往回头，我相信他一直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回到耶和华的殿中敬拜他。我再苦，我当初丈夫做了一个错误，我要回到犹大地去。因此他一直有了盼望。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在危难的时候，在不幸的时候，让我们盼望神的拯救。罗马书说，我们要盼望那个神的荣耀，即使在患难中也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叫做盼望神的荣耀？那就是盼望说，有一天我们要跟神在一起，在这位荣耀、至善、至美、至尊的神的同在的时候，何等的好！这个世界上只是自战自清的怎么样苦楚，我们要得那永远至重。至尊的荣耀，这世界上的苦只是短暂的，在训练我们，使得我们有一天要跟那个荣耀主在一起，盼望的神的荣耀，并且在那一天我们要被改变，我们再也不再被罪捆绑，再也不会被那软弱的身体捆绑着，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盼望着。当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忍耐了。 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要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因为盼望就给我们什么？忍耐。忍耐呢，就可以生老练，就有经验了，对人生的一些苦难就知道怎么样面对，生命也更加老练了，更加成熟了。老练反而就让我们更会盼望啊，并且这个盼望你不要有没有果效，你不是说你是不是在心理作用啊，不是。当你对神有信心有盼望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爱呢，就借着圣灵常常会浇灌我们，圣灵借着基督借圣灵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从主里得力量和盼望。让我想起前一阵子很多不信神的人，是不是在撒母耳啊这段有几个人他失业了，他就把自己的家人就孩子妻子都让他杀死，就自杀了，对不对？有很多人失业的拿起枪来把老板就杀死，你看不能忍耐，他受一点苦他就承担不住。但是这个拿厄米是一个能忍耐的人，盼望就生忍耐，忍耐就生出他的老练的品格，他能够面对，老练就又生更大的盼望神。拿厄米就是这样一位，这里圣经说约有十年，我不晓得是他丈夫死后再十年，还是说儿子娶了媳妇之后又再等了十年，不管怎么样很长就对了。哇，很不容易啊，你看一个寡妇，两个媳妇也是寡妇，在一个异地里头啊，人家是外国人，外国人啊，这个老外以色列人啊，是我们敌对的国家，你们回去回去，他不能回去，一个单身寡妇。但是他一直盼望回到神的家，果然他等了十年了。第六节，他就和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再的都有这个这边年长比我们都有经验，对不对？你们很多都经过当初这个国内的这个国共战争，是不是？国民党跟这个共产党两个战争，很多呢就逃难啊。你们很多是从国内来，没有逃难。我知道台湾有很多年纪大的，后来他们是从大陆逃到海外，再逃到台湾，很苦啊。全家的财产都没有了，在大陆念大学也没有，很优秀，跑到台湾去，是不是？但是我们回想起来，那些时候是不是都过了？我看你们今天做得好好的 ，right？ 你们很多在国内当初面临这个什么的这个三反什么什么五反，我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哇，那时候抄家，有很多人这个经济很苦啊，对不对？你看你们竟然不是过来了。神是眷顾人的神，耶和华的慈爱必不断绝。当时候以后又重生回来，经过十年的忍耐，耶和华又再度眷顾以色列这个地方。让我想起来，是的，今天世界会有危机，但是我也相信神会在眷顾这个世界，尤其美国这个地方，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国家还是有一群愚树啊，愚民，就是我们这群基督徒在这里祷告。我相信只要有基督徒在那里真心的倚靠神，我相信神会因为这些愚树会再度眷顾美国，可能要一段时间。我相信道德也会重整，但是人必须要回到神那里，就像拿厄米他心中一直盼望回到神那里，并且神在那里计划。我们有时候不想到神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神怎么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啊，你看这个物价将来一定会高涨，你看现在政府一直全世界的国家一直抛金钱。我最近看到这个台湾健保很好，所以很多人都要回台湾去拿健保，结果台湾的人就叫哦，这个你美国人怎么样移民要回我们台湾拿健保，我们都赤字了，是不是？啊，你看每个国家都赤字，台湾也赤字哦。现在中国大陆听说在三年之内也要全民健保，是不是？我相信这里很多人，我要回大陆去拿健保。 但是我告诉你哦，有一天他也是同样的会有国家的赐字的。没有一个地方是 permanent， 我们不晓得神在做什么，我们唯一人就是依靠神。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路德记这里神在做一个工作，路德本身拿厄米本身都不知道，他的媳妇路德也不知道，以利米勒也不知道，这个患难是人造成的，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罪，所以他们不信，这个家庭碰到不信。这个患难当然也是以利米勒没有寻求神的智慧，做了稍微错误的决定，不是很错，但有一点错，所以家庭也不信。但是你知道这个拿厄米，因为他艰辛的盼望依靠神，因此神要叫万事互相得益处。其实神在背后呢，早就在计划，要借着他们做一个工作。如果你去读圣经，你知道这边书在讲什么？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头，神就在预备拯救的人了。神准备有一天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让这个世界的人远离罪恶，能够找到神，得到拯救。就让我想到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是不是黑暗？但是你不要忘记了，神在2000年前就把他儿子耶稣基督就差到世上来，希望我们这世代的人能够信靠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在危机时代我们更需要神。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这本书在讲的，在那个世事的时代，神早就在预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成为人。那你知道他要借着谁来到世上啊？就是借着拿厄米跟路德。你要知道，这个拿厄米后来带着他的媳妇路德就回到犹大地区，那是以后的事了。到那里，他的媳妇果然再嫁，他也信耶和华，他也嫁给以色列人。他没有想到他生了儿子了，生了以后有孙子了，这个孙子以后有大卫王，以色列很英明的君王大卫就成了他的那个血缘生出来。不止这样，以后大卫的后代生下耶稣基督。患难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不晓得神到底要怎么拯救我们，但是让我们盼望依靠，我们有力量在神面前得安慰得智慧，在神面前有力量忍耐，时候一到神就显明就拯救。所以再等了10年，拿厄米终着就带这个媳妇，两个媳妇厄尔巴跟路德就要回到他所爱的那个家乡，也是一个有神的地方，他说再度敬拜神。他带着两个媳妇，这是第三个。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危机时代我们能够跟随神。还有第四个，我讲很快，我就在5分钟10分钟结束。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有神，耶和华必须是我们的王。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智慧，碰到困难让我们不要紧张，来到神面前亲近，常常在神的话语读经，跟弟兄姐妹有分享祷告，神会给我们智慧，不要下迷。第三个，我们要盼望神，不幸来临的时候盼望神，盼望永生，盼望天家。第四个，在危机时代不是在那里苦楚，只是注视着自己的苦难，让我们神伸手出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拿厄米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能够显出神的爱。你看到拿厄米有多好啊，当他带着两个媳妇，第八节对，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娘家去吧，你们耶和华恩待你们，像已死的人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妇家中得平安。他在想什么？他说，两个媳妇啊，你跟我这个老太太啦，没有什么前途的，你们又是外族人摩亚人，你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一定欺负你们，对不对？你再嫁都不太可能，人家以色列不娶外邦人嘛，只有我两个儿子天生多病，咱没想娶你们两个哦，你到那边人家不娶你们的啊，你跟我没有前途，你还是回娘家吧。你到那里，愿你在新的夫家中能够得平安。当你在苦难的时候，仍然能够伸出手，想到别人，爱别人。让我想到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比我大3岁，我很佩服他，好基督徒啊，生命很好。他呢，其实他的前途也不是很好， 他几年前美国开始不景气，所以他工作必须要被调到大陆，啊，他就到国内去工作了，这里一个公司派回去，他太太没有工作，所以偶尔回去那边跟他住，偶尔来回来这里，因为这里还有两个孩子都大了，就是来来回回的。这个丈夫呢很不错，他回大陆他有一个使命，但不是像这个伊丽米勒我就迁徙了到回大陆去，不是，他总是想到哪里都要做主的见证。所以他到国内以后，你知道他在天津啊，他在一个很有钱的公司下面的基督徒，他们成立一个教会，但他教会要跟国内的政府登记，没有问题，登记就登记，他们还是继续聚会，建立一个教会。后来他公司从天津调到这个上海，在上海里头他参加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又成立一个家庭教会，里头有很多国内都是精英，因为中国上海现在很多年轻人知识分子，他们也都信了耶稣了，哇，他们从美国回去给他们传福音。几年前再不景气那个公司也关掉了，所以他就回到美国了，他现在呢就没有工作了，他年纪比我大几岁。那么他呢，我知道他的心还是想再多做几年，因为他还没有到65岁退休年龄，但是他经济当然可以还不错，所以他房子也没有 mortgage， 他领个退休积蓄也可以生活。但是这段期间他慢慢等候，好工作他当然要做，但他慢慢等候，他仍然很爱神。他平常一个一个的白天呢都主动去探访一些失业的弟兄，在主里头彼此安慰，哇，他做的是真是好。所以我把教会的这个失业的弟兄姐妹他们交给你了，我说庄弟兄这群人都交给你了啊，牧师没有空一个一个探访你就所以他很好，常常就约一个失业的弟兄，我们喝个咖啡，在主里头彼此鼓励。你说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常常自怜，常常想的是自己，像我刚刚讲的，刚刚有一个这个弟兄他失业就不一样了，他想的都是公司人看不起我，公司的人彼此排斥，这个台湾的轻视大陆轻视台湾，整天就是都不公平，然后呢埋怨，也不祷告也不到教会，整个就是自怜，这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盼望神的时候，圣灵的爱浇灌安慰我，并且生命就老练了，盼望生忍耐生老练的品格，然后你在这个盼望中的生命，他本来就很不错了，因为他的父亲娶你叫甜美，但我想他从小是一个很有美德的妇女，这时候他更加的有爱心，他说媳妇啊，你跟我没有前途，你回去重新再嫁，你们两个媳妇呢也很好啊，你说婆婆跟媳妇在一起不容易的，在我的教会很多国内来的老姐妹常常都在我面前抱怨，我那个媳妇好坏哦，我来这里帮她看孩子，我礼拜天去教会都不准去的，我周间他们去上班帮他们看孩子，周末我去个教会不行，我们夫妇要出去玩，你还是要继续看孩子，我说有那么残忍没有，真的牧师你去看看我的儿子媳妇，可不可以劝劝他让我到教会做礼拜。所以老姊妹你们感谢神哈，你们可以到教会来，有很多不是这样的尤其婆婆跟媳妇是彼此不能够相处，要是拿了米，我是讲没有美德的婆婆更坏了，她一定说这个阿尔巴跟路德就是你们两个是坏运气的女人，你到我家我的儿子死掉了归罪给这两个媳妇，第二个说你们两个一定烧菜烧的不好吃让我儿子短寿。你知道我几年前回台湾去看我妈妈，我师母都跟我回去，她每回去她好紧张，我回去我婆婆会怎么样，这个黄牧师怎么这么瘦的，哎，我后来胖一点，她说你妈妈一定很高兴，你看我把你养得比较胖了，我说是啊是很胖，我回去你讲说我以前更瘦啊，你就没有问题是不是，哇，然后你不是整天就是埋怨怨言了，没有想的都是坏处啊，想的都是两个媳妇，她想的更好，他说哦媳妇啊你一定要回去，因为这两个媳妇开始不要回去了，你跟我绝对没有前途，为什么，我回到家乡即使我这么老人家也不会再娶我了，到以色列律法我自己的亲属可能应该娶我为他的后代，为我们留一个后代也没有用，即使我最近的亲戚娶我，我生了孩子等他长大你们两个也老了等不起了， 觉得没有希望，请你们一定回去。拿勒姆在危难的时候仍然活出神的这种美德，爱的美德，这是我们在主里头应该效法。让我们不要留在整天都是忧劳劳苦愁烦，让我们不要整天只是注意自己的痛苦，把手伸出去，你会更喜乐。因为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走天路的人，我们都有问题，牧师也有问题，弟兄姐妹有问题，在主里头让我们彼此安慰对方，彼此为对方来祷告，来鼓励对方。那我相信我们活着会更美更甜。我们低头祷告，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3000多年前，在同样像今天的一个时代，以色列这个国家是道德败坏，灵性堕落，国家遇到经济恐慌跟战争。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头人是何等的痛苦，但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家庭的拿厄米跟他的媳妇跟这经中所记载的人，你要指出我们一条道路，在这个危难时代我们不恐慌，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坚信依靠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你。我们不只是要活在一种只是有神却没有跟神同行，我们要你成为我们的智慧，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紧紧地盼望你，我们愿意我们效法你，能够活出你的爱。我们向低头恳求你，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信心，向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